我们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是今年大家追求的一个题目主题，就是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所以我们这个周末呢，就围绕在这个主题稍微做了一点复习。我们特别讲到长进的秘诀就是连于元首基督。那么讲到元首基督呢，我们知道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就是元首。但是呢，根据以弗所书，他一面是宇宙的元首，另一方面呢也是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就找到了一幅图画，我们看见有一个人，他的名叫大卫。大卫的确是基督的预表，一面神呼召他从羊圈里面出来，不再跟随羊群，然后呢要牧养神的产业以色列。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神要要大卫做产业的君，神要把他的产业交给大卫。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在诗篇十八篇，大卫圣经也特别提到神立大卫做列国的元首。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找到两个平行的图画，在旧约你看见是产业的君，还有列国的元首。在新约呢，就是基督是教会的头，但是在做基督是教会的头以前，他为着教会的缘故，他做了万有的元首。所以当我们讲的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一定要有认识，我们才知道我们怎么连于元首基督，然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长进。那这一点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普通呢，我们读圣经很容易就忽略过去了，我们觉得凡是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很淡淡的就描写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说，在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一面他是教会的元首，教会的头，另一方面他地上天上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他，所以我们就可以去，所以我们就可以传福音，所以教会就可以增长。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普通读圣经的时候，不是重这一边就是忽略了那一边。所以这一次呢，我们希望在这一点上能够有比较清楚的认识。那么既然讲到旧约，讲到大卫的故事，那我想我们恐怕要对旧约有一点很简单的复习。那最好的一个办法，我想今天早晨也许我们回到这个打开这个圣经最后面，就是不管你们只要是尤其是两节式的圣经，到最后面那有一些的图，有一些的地图。那么现在请大家呢就翻到那个迦南分区那个地图。那万一很不幸今天早晨你们的圣经背后没有地图的话，你们让我大概的描述一下，非常的清楚。大家都知道今天世界上有一块的地方叫做以色列。那不管你去过没有去过以色列，你都知道说以色列有一条河叫做约旦河。那约旦河呢，很自然的就有约旦河西跟约旦河东。那约旦河东就是今天的约旦国。那么约旦河西呢，就是指着今天大概的以色列来说的。不过很可惜，我们知道因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中间有了一些的冲突，所以有所谓西岸的问题，有所谓加沙的走廊，那是今天比较复杂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原来那块地就是神最早最早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美地。那么那个应许的美地，如果根据这个创世纪第十五章，那么你记不记得神所启示给亚伯拉罕应许答应给他那块地，是从埃及小河，埃及小河不是尼罗河，埃及小河呢是这个地图上没有的，就是在边界上有一条河，今天呢叫这个 Wadi 是个汉谷的意思。那么到了不下雨的时候它是汉谷，下雨的时候它就一条河，那个就圣经所说的埃及的小河 El Arish。 那么从那个地方一直到幼发拉底河这一块地方呢，就通通是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美地。所以现在如果大家有地图的话，你翻到迦南分区那个地图的话，那么大概那个地图所给我们看见的，能看见个版图，大概就是神应许美地的版图。从埃及小河一直到幼发拉底河，虽然埃及小河和幼发拉底河在这里并没有画上，但是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仔细的读历史，你就很清楚，当以色列人他们出了埃及，然后进迦南的时候，那很明显的神要把他们带到迦印有奶与蜜之地。那么大家就很纳闷，在整个应许之地里面，最好的一块地应该是给以色列十二个，应该是神答应给以色列人的，那的的确确是最好的一块地。那么最好的一块地当然是指的约旦河西说的。那么你还记得吗，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他们发现了原来在约旦河东也是一块的美地，所以他们说我们就留在这边吧，后来神勉强答应他们。所以有的九个半支派他们就住在约旦河西，那么两个半支派呢就约站在约旦河东，就是今天整个约旦国的比较从死海以北的地方，大概是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们知道说，神当初一定把应许美地最好的一部分给了什么？给了十二个支派。所以等到后来迦南约书亚率领以色列人进了迦南以后，那果然他们把仇敌赶出去，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说都赐给他们，然后他们就开始分他们的产业。那么分产业的情形，每十二个支派每一个支派都得着一块地，所以如果大家来看这个地图的话，那么你大概应该有一些概念了。那么靠近死海，然后再往南的部分，那就是犹大支派所有的那块地。然后呢，如果往海边去的话，有一块地叫做但的支派。那么犹大支派再往北走一点，那就是便雅悯支派他们所有的地，然后你再往北就到了撒玛利亚，那就是以法莲跟马拿西的地，然后你就到了这个有一个与以色列平原，这耶斯列平原，那么其实就是哈米吉顿战场，然后你再往北走就是以色列北部，那就是加利利，加利利有上加利利有下加利利，那么大家都记得那里有一个湖叫做加利利海，加利利海一直到地中海中间，那么你知道说这一块地方神呢，我约书亚就给亚设支派做了产业，拿弗他利做了产业，西布伦做了产业，你看见吗？这是约旦河西的九个半支派，神一个一个的就把产业分给他们。所以什么意思呢？这就是预表说基督是我们的产业，这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你看见吗？今天主是把基督赐福的丰富赐给了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你看见的，因为有十二个支派，所以每一个支派呢，神就给他们一块地方做他们的产业。你只要是属于犹大支派，你什么都不要做，你肯定的西布伦是你的，肯定的整个犹太地的每一尺每一包括以别十八统统是你的，你什么都不要做。所以我们知道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基督就做了我们的享受，就做了我们一切，就做了我们的产业。所以这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整个的情形，就像这个线就是。但是呢，因为你知道说今天真的要经历那个迦南有差不多的丰富，你看见不是亚伯拉罕一个人可以经历的过来的。虽然谁是把这个子谁把那块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不要忘记神也说赐给你和你的子孙，而你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需要像海边沙那么多的后裔，他们一起来享受那块地。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 Bill Gates 可以说是全世界非常有钱的人，他今天到办公室去，他如果看见500块美金掉在地上，他要想想我要不要捡起那块美金， 我如果用 1.5 秒去捡那块美金的话，我如果进到办公室 1.5 秒可以给我带来几亿的美金，他当然不会弯腰去为着那500美金去消耗那 1.5 秒。但虽然如此，你想想看，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能睡一张床，他不可能横跨两张床，他只能住一个屋子，他不可能住两个屋子。他可以富甲天下，他可以说今天他是非常非常富有，他所能享受的就是那么一点点。所以你看见他如果有后裔，如果后裔能够充满他的房间，能够填满他每一个屋子，你看见慢慢慢慢的整个的房屋屋流产就富有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不止答应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做他的产业，但神知道就算是亚伯兰纵横走遍那地，你想想他能够享受多少，他能够经历多少，他最多只能走这块，他有没有可能走在每一寸的上面？但是神应许以色列人，凡你脚掌所踏之地都赐给你们。不要忘记啊，如果是亚伯兰办不到的，你看他脚掌所踏之地他最多能走多少的地，他的子孙就不一样，后裔就不一样了。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为什么神把后裔赐给亚伯拉罕呢？就要他们经历基督那测不得的丰富。所以我们每个人得救不是一个人得救的，你看你得救了以后，你就碰见很多弟兄姊妹，这些人就像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经历基督测不得的丰富，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所以不要忘记众圣徒，你不可能独善其身，你不可能一个人就可以属灵的，你要看见说你要和众圣徒一同明白。所以现在你明白，有很多的经历不是一个人能经历的，有很多的经历不是亚伯拉罕能经历的，乃是亚伯拉罕等到他生雅各，以撒生雅各，一直生下去，然后你看见等到他的后裔像海边的沙那么多的时候，现在约书亚率领的以色列人，你看见凡他们脚掌所踏之地神都给了他们。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迦南地有多丰富。如果光为了亚伯拉罕不需要整个的迦南地，是不是实在说一个很美丽的花园已经够他享受的了，一座山头已经够他享受了的，为什么神要把那块美地赐给他呢？所以因为这块美地是代表什么？就是保罗所说的，我们在基督里面所得的基业是怎样的基业。那感谢主，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这也是约书亚的故事。结果他们进了迦南，然后呢他们征服了迦南，最后就把迦南地就分给大家了。然后弟兄姊妹，我刚才在说往北边有亚舍，神明明借着摩西告诉我们说亚舍有他的两个脚要沾在油里面。果然不错，以色列向来没有石油的，到了最近最近最近才发现说原来在海发，就是亚舍那个支派的附近的海域，他们找到了油井呢。所以现在呢你知道可以有一个油管可以通到加萨，虽然以色列人跟加萨都不大讲话的。这两天报上告诉我们说，这个约旦政府和以色列人签了15年的合约，希望能够使用以色列的石油。一夜之间忽然间以色列不一样了，你看见没？向来以色列是没有石油的，那怎么会有石油的呢？因为在摩西的应许，摩西的预言里面老早告诉我们，亚舍他的两个脚要沾在油里面。不过一直到最近我们才发现就是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迦南的丰富不知道有多少的丰富。所以北边有亚舍，亚舍的戈壁有拿弗他利，拿弗他的南边有希伯伦，希伯伦南边就是以撒迦，然后就是马拿西，然后就是撒玛利亚，然后再往南就到了便雅悯支派的地方，然后就到了犹大支派的地方，9个半支派。你看见从南到北他们散布了整个迦南地。请我们记得，你要经历整个的迦南地吗？不可能的。所以你看见吗？犹大他负责耕耘他那块地，他负责经营那块地， 结果地长出奶与蜜来，因为奶与蜜使所有住在这块地的个个都长大了。弟兄姊妹，神把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你记不记得借助这个米利安的诗歌告诉我们说，神把以色列人带到迦南，为什么要把他们栽种在产业的山上？所以很明显，弟兄姊妹，有的人神把他栽种在犹大这块地，所以他们叫犹大支派。那有的呢，神把他放在亚设很北边的地方，靠近海的地方，靠近腓尼基的地方，靠近推罗西顿的地方。那弟兄姊妹，为什么呢？因为神要他们负责经营耕耘那块的地，明白吗？所以每一块地有每块地特点。当你讲到加利利附近的时候，你看见那是最好的农产，最好的大麦小麦最早成熟是他们的地方。那讲到两个脚站在油里面，那是亚瑟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故事通通加在一起，那什么？那就是迦南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做见证，不过是我的见证，你的见证，乃是我们和众圣徒一同明白神基督的爱有何等长阔高深，只有众圣徒我们才能够办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单独过生活的。现在我们讲的长进是教会的长进，不光是个人的长进。许多时候我们太个人主义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所经历的不过就是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那如果这样呢，为什么亚伯拉罕的子孙要海边的杀那么多？为什么今天我们主要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去把福音传给万民听？所以很清楚的，你看见吗？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旨意是一个的。那不止如此，在约旦河东呢，有两个半支派，靠近黑门山那个附近，那就是马拿西支派。然后再往南到了基列山那一带的时候，那么这个就是加德支派。然后再往南靠近死海附近，那就是流便支派。所以弟兄姊妹，两个支派在约旦河东。不要忘记，凡是12个支派所占有的地，所享受产业之地，可以说是应许美地里面最好的一块，明白吗？好了，现在呢，神把他们带到迦南地。神的目的什么时候能够达到呢？神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当以色列人进到迦南，然后吃他的奶与蜜，结果就长进了。然后因着他们长进了，神不止从埃及招出他的儿子来，现在这个儿子要长大了。等到儿子长大，等到他的百姓成熟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是我的产业。所以当你读到旧约后半部的时候，前面讲的产业一定讲的迦南美地是我们得着什么，后面讲的产业乃是以色列百姓神得着什么。弟兄姊妹，你每次来波饼聚会，每次来到教会聚会的时候，你是问我得着什么吗？不错，你要得着什么？你所得的乃是迦南美地，但你不能不长大。今天如果你真的得着迦南美地，你一定看见这是流奶与蜜之地，你一定会把你带着丰富的地方。那结果什么？因为你长大了以后，满了基督长成的身量，神怎么说呢？神说这是我的产业。不止这是我的产业，而是你要看见这个产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我们怎么能长进呢？怎么样才能够达到丰富，才能够达到这个丰富的境地呢？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大卫的故事进来了，明白吗？不错，我们读到了亚伯拉罕的故事，也读到约书亚的故事。每一个人各就各位，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也都在自己的这个无花果树下居住，没有错，享受没有错，但能不能安然居住？为什么你不能安然居住？你记不记得基甸的故事？虽然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哈米吉多顿战场，其实就是耶斯列平原，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的话，在平时它根本就是神的粮仓，是最富有的。 你一过，你如果从那个以色列篇开过的话，你看见可以说是个黄金河场，你不会想到打仗的，这是平时的时候。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打仗不错，但等到你要享受黄金河场所带给你丰富的时候，你没有想到米甸人、东方人，他们就像骆驼一样带着锅碗瓢盆，带着帐篷，结果他们就来了。当你还没有把迦南美地的美食放在你口里面的时候，已经被敌人抢走了。你是在迦南居住，但是你不是在迦南地安然居住，你应该是富有的，结果变成贫穷了。所以弟兄姊妹，到了基甸的时候，你才发现非常反常的情形。为什么呢？因为你普通打麦的时候应该在打麦场打麦才对，结果呢他在酒榨里面打麦，这是很不寻常的事。因为敌人只会想到你在打麦场打麦，然后你还没有收成以前，还没有吃到水以前，他就把你抢走了。所以只有在酒榨打麦的人是敌人完全想不到的，所以只有这些人他们还有的吃的，否则通通没有的吃的。以色列人怎么会贫穷到这个地步呢？如果今天我们在迦南美地，我们怎么会贫穷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可以讲一百遍一万遍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连于元首基督，你所看见的只是头，你所看见的只是我们与主的关系。我们的确享受，我们的确居住了，我们有没有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如果要安然居住的话，你一定要起来征战。如果要征战的话，要记得，第一，这些人第一要去吃饱才行，第二要长大才可以。如果是婴孩，他不能打仗，哦，20岁他才能打仗。所以弟兄姊妹，你不管在哪块地上，你只要吃奶与蜜，你就长大了。长大了，你到20岁，你可以拿起武器，你可以扛起枪，可以拿起刀。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保卫，你可以叫这块地安然居住，是不是？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在这块土地长大，那这块土地就给你实在的能力，叫你能够保护你自己。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不管在哪一个迦南土地长大，你都能够长大，也都能有属灵的实力，最后都应该，理论上都应该能够对付这些仇敌。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这里就是说，等到敌人来的时候，是谁出去迎敌的？明白吗？所以在这里有一个情形是这样，就是说，如果这些实力不管在哪里都是实力，你只要让基督掌门，你只要享受基督受不得风，你不管到了天涯海角，你都有你的实力，都有你属灵的实力。或者在犹大，或者在马拿西，或者在亚瑟，或者在约旦河东，不管在哪里，你只要在基督在那块土地上长大，流奶于蜜之地一定叫你长大，多多少你磨成基督的谦卑、温柔和忍耐等等等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说，这个就是旧约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情形。但是为什么到了四世纪那么贫穷？有一句话说，那个时候四世纪是没有王，一个也没有，个人都随着他的意思来行。所以在四世纪的时候，神就特别给了我们一本书，叫做《路德记》。慢慢暗中，神就预备了路德的曾祖母和曾祖父，所以你就读到波阿斯的故事，所以你就读到路德的故事。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当以色列没有王，当每一个人都各行己路，什么意思呢？每一个人都自己去对付仇敌。所以当你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你要记得，那个四世纪不是全体的，那个四世纪是区域性的。在这个地方力量强一点的时候，你看参孙被兴起了，在另外一个地方约旦河东是以弗他利， 也不是有一个拿弗他被兴起了。所以你看这个事实是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是区域性的，很明显有人起来做拯救以色列的故事，明白吗？所以很清楚很清楚，只要在迦南地长大，你不要担心你属灵的势力一定是有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是让参孙孤军奋斗呢，或者让耶夫他在约旦河东那边单独作战呢？弟兄姊妹，你看你多多少有一点得胜，有区域性的得胜，有偶然的得胜，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整个四世纪所给我们看见的。但是真正神的心意要达到，神必须暗中预备一个王才可以。那我们知道那个王就是大卫，一面神立他做产业的君，叫他不再跟从 羊群，他要牧养神的产业以色列。所以可见神心目中他的这个以色列要长大，长到一个地步要成为我的产业，但谁来管理他们？谁来引导他们？谁来牧养他们？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因为这个缘故，神用了14年就培养了一个君王，那个人不是扫罗，扫罗一两年就登上天了，一两年就登上宝座，但是不是大卫。大卫经过了14年漂流，在漂流，卑微在卑微，从一个磐石洞躲到另外一个磐石洞，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旷野，14年以后神终于把他放在宝座上。所以亲弟兄弟兄姊妹记得，当你读旧约圣经读到大卫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很大的转捩点。这就是为什么在全本圣经里面除了主耶稣之外，我可以挑战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所占有圣经的篇幅像大卫那么多，包括他的诗篇在里面。所以今天我们怎么能忽略到大卫是基督的预表呢？所以现在你看你基督的宝座多么重要吗？你看你大卫的宝座的结果是什么？你结果就把神的旨意就可以带进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大卫预表基督，那么什么叫做连于元首基督呢？那就问说，在旧约的时候这些人怎么连于大卫的？什么时候连于大卫？你看神的工作就开始慢慢在他们身上实现了，这就是长进的表现，你明白吗？那最早的时候全世界只知道说坐在宝座上是扫罗，做扫罗坐在宝座上才是王，对不对？大家看得很清楚。但是没有想到神暗中高了大卫，而且在敌人面前为他摆设宴席，用油膏了打了头，所以妇女们才说扫罗杀千千，大卫杀万万。弟兄姊妹，这不是那幅图画吗？就是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大卫是王，就好像我们的主一样，他不是犹太的王吗？你看那几个博士不是来朝见他吗？结果没有想到你读了第二章，那个王就开始逃亡，开始流亡，逃到埃及去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如果你是王的话，应该叫别人逃亡，对不对？这是扫罗，扫罗是叫大卫逃亡的，这是真正的王。那为什么大卫还是王呢？弟兄姊妹，如果他是王，应该叫别人流亡，为什么他自己要流亡呢？所以你看见神所注意乃是那个整个的过程，不止这个所有的王是长出来的，不是一步登天来的，没有。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在神的旨意里面，结果大卫就在逃难的时候他已经是王了。那么弟兄姊妹，只有跟随他的人，只有他的父母，起头400人，后来变成600人，还有好多的人，他们跟随着大卫，在这些人眼光中里面很清楚的，大卫是他们的王。弟兄姊妹，这个世界的王你都知道是谁，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但要记得一件事，今天当全世界不知道我们的主是万主之主万王之前，
起码在教会有一般的弟兄姊妹里面，他的确是主。弟兄姊妹，这很痛心的事，不是所有的基督徒，很多的基督徒得救是得救了，好像半得救一样，不在乎的。很多人得救是得救，他知道一点真理，他忙他自己的事，最多做个礼拜天的礼拜基督徒就完了。你看见吗？在这些人的心目中，你看见说他们还是不大知，他们对世界事情更有兴趣，他们对外面的事情更有兴趣。所以请记得，只有在得胜者少数的人中间是少而又少的，在纽约是那么稀少，在洛杉矶是那么稀少。弟兄姊妹，慢慢你会看见说这边人变成非常非常稀罕的人，因为只有和他一同逃难的人，只有和他一同落魄的人，只有交通于大卫苦难的人，才能够看见他是谁呢？他是王。所以讲到连于元首，弟兄姊妹，不是指着元首坐在宝座上你就连于他，他还没有被坐在宝座，他被世界弃绝，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你愿意不愿意交通于他的苦难？所以弟兄姊妹，连于元首基督第一点就是，当他被弃绝的，当他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圣经里面给我们大卫逃难的时候，的的确确有很多很多的经历，但是很有意思，你知道吗？当你读到历代之上的时候，历代之上啊，刚读前面几章很枯燥的。为什么很枯燥呢？因为那里太多的家谱了，一个家谱又是一个家谱，一个家谱又是家谱，所以呢，你很容易就把那段跳过去了。所以我想大部分我们都是跳过这一部分的，所以我们对这部分的故事就不大晓得。结果没有想到啊，就在这一段很无聊看上去好像很枯燥的圣经里面，神就把一些宝藏放在里面，就告诉我们说，当世界都跟随扫罗的时候，你看有一般的人是跟随大卫的，然后呢就把一些可爱的小故事就放在这个家谱里面，然后慢慢你才知道说，哦，原来大卫有三十个勇士，慢慢慢慢你开始知道他们的名字。但讲到三十个勇士的时候，他特别讲到其中有三个勇士，那个时候大卫是在亚多兰洞，在磐石里面，然后敌人呢是在哪里？已经非利士人已经盘踞了什么？已经盘踞了已经盘踞了这个什么地方？已经盘踞了这个伯利恒。你叫伯利恒呢，就在以拉谷的最东边。那么这个亚多兰洞呢，大概就在以拉谷中间的这个地方。所以如果从亚多兰洞他要看他自己的家乡的话，也许看得见，因为最多只有10英里，你最多最多了不起，因为就在山上，如果天气好的话。但是结果呢，现在烽火连天，为什么呢？因为敌人呢是这个盘踞在他家的附近的门口，所以他有家归不得，对不对？所以在打仗的时候，那几个勇士当然跟大卫在一起的，他们一同躲在亚多兰洞。弟兄姊妹，现在请我们记得，有几个人当他跟随扫罗的时候，有几个人愿意跟随大卫的？西瓜一定是靠大便站，哪边大，这个西瓜哪边大，他一定是往哪边倒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如果你看时事的话，现在你看情形的话，当然你要放得聪明一点。当全世界都跟随世界的王的时候，当全世界都跟随世界而去，世界潮流而去的时候，你我肯不肯和我们的主一同在亚多兰洞，能和主同寝，能和主同住，已经是好的无比，不是吗？你愿意交通于基督的苦难，好像当基督很落魄，好像大卫很落魄的时候，你跟着一样落魄。弟兄姊妹，你愿意吗？你愿意今天和他一同受苦，将来能和他一同得荣耀吗？所以如果在亚特兰洞已经是难得可贵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大卫啊心中可想，非常有意思，圣灵从来没有说大卫把他的话说出来，没有，他只是心里想想，他可想，他可想什么呢？他巴不得有人 能够到什么地方，到这个这个城门，就是伯利恒的城门，能够那里有一口井，能够把那一口的井的水能够来喝。弟兄姊妹，稀奇的很，这个只是大卫心中的话，应该没人听见的，但是居然被三个勇士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连于元首基督呢？你不止与基督一同受苦，你是不是能明白神心目中的心意？你知道不知道主心中他所要做的是什么？你说我来了，我从福清来了，我从福州来，我从大陆来了，我什么都不管，我只要赢得全世界就可以，你已经满足了。你有没有问说，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十字架，今天招聚我们，把你从福清调到这里来，只是让你赚赚钱，只是让你得到全世界吗？弟兄姊妹，有几个人当我们的主还没有说出来是他心头的话，你居然能够知道，稀不稀奇？到现在还是个谜。那三十个勇士里面的三个勇士怎么知道他心中的秘密的？弟兄姊妹，知道心中的秘密不稀奇。每次参加特会，如果你要背过来，你都已经会背了神主心目中的目的是什么。但是有谁真的肯经过枪林弹雨，拼着自己的命，能够真的叫能够圆大卫的梦？弟兄姊妹，大卫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三个勇士不顾自己，经过枪林弹雨，他把自己的性命都赌于置于度外，最后他果然把井里面的水带回来给大卫，大卫不肯喝，大卫把这个水献在神的面前，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些水就好像他们心中所流的血一样，我不肯喝。但是有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什么叫做连于元首基督。你知道主今天的心是什么吗？你知道主今天把我们带到纽约的目的是什么吗？你成功了，你得意了，你得着你的全世界，主得到没有？你有没有听见他心跳的声音？如果你知道了，你愿意不愿意把你一切都摆上，为着要让主的心满足？亲爱的弟兄姊妹，太多的人讲凡事长进，太少的人讲连于元首基督。连于元首基督，弟兄姊妹，口号我们都会喊，诗歌我们都会唱，但如果你真的听见神心目中的目的，你会怎样？我们还是依然顾我吗？我们愿意不愿意把一切都置于度外，只要让主的心能够得到满足？就像何秀文姊妹说的，主啊，你宁可破碎我的心，不要叫你的心破碎。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三个勇士的故事。不要忘记弟兄姊妹，那个时候大卫不是在荣耀里，大卫在荣耀里很容易，你不要怕没有人来跟随。拿阿米，拿阿米的意思就是甜的意思。如果神的旨意他的名字叫做甜的话，路德跟随他，阿尔巴也跟随他，但他怎么说？他说不要叫我马，不要叫我拿恩，不要叫我这个甜，叫我马拉。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如果神的旨意代表苦的话，你看见只有路德很跟随，无论主在哪里，神的旨意在哪里，他都已经在那，阿尔巴就再见了。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的护照是十字架的护照，凡是不能连于基督十字架的，就不可能连于他的宝座。所以今天我们难处在哪里？我们看见宝座，看见荣耀，个个都没一点难处都没有。但是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连于基督的宝座一定有个先决的条件，是连于他的十字架。所以感谢主， 你看见吗？这是里面一小段的故事，我没有时间去讲这个故事，因为我们今天早上的时间非常非常的有限，所以我只要很快的稍微跳着讲一点。你知道后来慢慢慢慢的，你知道他就逃到山寨里面去，也逃到旷野里面去。他的旷野仍旧是在约旦河西，在旷野里面，但是很稀奇啊，圣经就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啊，就有一些人，他们明明在约旦河东的，你看约旦河东离开约旦河西很远呢、啊，天高皇帝远，哪里你大卫流浪哪里关他们的事？但是很稀奇，虽然大卫躲在山寨里面，大卫好像被追赶，但是好像有一股吸引力。他们虽然人在约旦河东，他们说我们一定要过个约旦河到他们的居，但是那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约旦河是涨得很高很高，非常危险的，你除非去游泳，你不可能过去的，非常非常危险。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有11个人有游泳过，圣经虽然没有讲游泳，但是根据圣经所讲的，他们是一定游泳过来的，冒着生命与危险过来投奔大卫的。那这11个人呢，是属于什么？属于加德支派的人，一共11个人。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都大能的勇士，能够拿盾牌和枪的战士，他们面貌好像狮子，快跑如同山上的鹿。圣经说他们都是加德人中间的军长。不错，弟兄姊妹，就在正月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候，除非游泳是不可能游到对岸的。弟兄姊妹，你听过当初有很多人逃难可以逃到香港去，是经过水游泳游过去的。如果你知道那个故事的话，你就能够晓得这一班的人，他们投奔大卫，他们让大卫做王，要联于元首，你看见吗？他们也是不顾自己的性命的。所以从这里看得很清楚很清楚。后来你知道大卫又落难落到一个地步，投奔敌营了，那么在人来看，就是大卫最难堪最不堪的时候，所有人都应该弃绝他，对不对？但就在这个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马拉西支派找到他，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每天都有人来帮助大卫，天天，以至于成为大军。所以想想呢，大卫人虽然是在敌营，虽然他软弱，虽然他失败了，但是很稀奇，弟兄姊妹，在那个时候大卫还不是王，但是很多人就连于大卫。明白，他们可以连于腓力士，他们可以连于扫罗，你看见吗？他们和腓力士人没有相干。而当腓力士人把大卫打发回来，不让他上战场的时候，你看见有人与他同心。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好像帮助大卫已经成了大军，如同神的军一样。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明白吗？就是大卫还在逃难的时候，还在14年的时候，最后神终于把他放在宝座上。但等他知道扫罗死了以后，他就问神说，我能不能到西到我要上哪里去？神告诉他，你上希伯伦。到了希伯伦，他没有想到犹大支派的人，犹大支派就是在南边那一块，你记得吗？就是整个犹大以色列南边这一块，他们负责经营那块迦南美地。结果因着奶和蜜，他们长大了，长大了以后他们眼睛就开启了。现在他们怎么样呢？现在他们不只是像那个少数的那个得胜者，他们整个支派起来拥护他做王。所以那个时候呢，弟兄姊妹，不止圣灵高大卫，你叫他的弟兄，就是犹大支派的人就高了他。那弟兄姊妹请记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的宝座就开始了。但是问题在这里，离开神的旨意还远。为什么？因为神要叫他做产业的君，不是做一个支派的君。弟兄姊妹，你满足吗？如果基督是王的话，只基督只做我们这一班的人王吗？你觉得够了吗？你觉得是神的旨意吗？所以大家只要独善其身，个人各扫门前雪，只要把我们这个聚会整顿好了，这个就行了。因为什么呢？在这里我们高举基督是王。不错，现在是比从前进步多了。你看12个支派有一个支派 高大卫作王。但是弟兄姊妹，神的旨意不是，神的旨意要大卫等等到一种情形，最后神的旨意要达到的。他没有想到一等经过了七年，到了七年以后，弟兄姊妹，这一天终于被他等到了。等到这一天来到的时候，请大家记得，大卫的宝座就出现了。所以什么时候有大卫的宝座，请记得，就有一个局面，那个局面是个空前的局面。那这个局面是什么呢？我们很快的看一下。我们如果大家有机会可愿意的话，你可以和我一同来看这个第十二章，历代之上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哎，稀奇的吧？这些人呢都预备打仗的，为什么预备打仗呢？因为随时随地他们的产业受到威胁。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不管你在哪一块土地长大，那块土地能叫你长的，那块土地给你奶和蜜，那块土地能叫你有力量，能扛起刀，能扛起枪来。所以证明什么？证明你不管在哪个支派，你看见吗？都能够经历什么？都能够经历迦南的丰满，没有疑问的。而从那里你产生个实力，那个实力叫你能够对抗仇敌。但是问题在这里，请我们大家看下去。这个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然后犹大支派拿盾牌和枪预备打仗的有6800人，在那块土地上他们经营的结果，你看有6800个的人，他们愿意可以拿起枪拿起刀来。但你请记得，这个犹大支派没有疑问，他们已经高大卫作王了，明白吗？所以他们的打仗是在什么？是在王的指挥之下。但是最少有5年的时间，2年以后，你知道扫罗的儿子就死了。那么按理来讲，这12个支派应该来归向大卫。用新约的话来讲，应该大家都能联于元首基督，对不对？但是很稀奇，那5年是观望的时期。那5年，他们有他们的军队，他们有他们的武器，他们有他们手里的实力。但是请记得，他们既然不在大卫的权底下，他们根本也不在扫罗的权底下，就回到了事实。他们应作有他们各个的实力，他们个人经营他们个人的。所以我想这幅图画是再清楚再清楚不过了。所以你知道说，今天不管他们在哪个支派，他们都培养出是，尤其在约旦河东有120000人可以拿刀拿枪的。所以想想看，120000人光起来对付仇敌应该是绰绰有余的。但是要记得，要对付四周围所有的仇敌，叫他们能够安然居住，他们每一个支派的力量是不够的，明白吗？所以现在到了这一天，这一天是什么呢？这一天不光是大卫，不光是犹大，是连于大卫，这是老早的故事了。但是下面你来看，我们很快的看一下第29节，便雅悯之派扫罗的族弟兄也有3000人，他们向来大半归顺扫罗家，现在愿意归顺大卫，愿意连于大卫。意思是说，从此以后我们不再是伏在扫罗底下，我们也不是经过5年不知道做什么，大家在观望，你看我，我告诉你，你做你的，我也做我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们是伏在大卫的权下的。然后30节，以法莲支派大能的勇士，在本族著名的有20800人，马纳西半支派册上有名的一共是18000人，都来立大卫作王。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都带着实力来的。那么尤其如果你读到33节，希伯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不是用一种，用各样兵器打仗，毫无整齐，还有不生二心的，你看见吗？这些人经过多少时间的训练才会这样子？ 所以可见他们没有在大卫的权下，他们老子已经武早早已经武装起来了。等到有敌人的时候，他们知道能够怎么样去对抗敌人，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实力在大卫还没有做王以前，他们都已经培养成了。原因在什么地方？千错万错，神早把他们栽在产业的山上。所以不管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你看见现在这些人不光长大了，而且现在这个人可以有得势，可以打仗了，可以有实力，可以来对抗仇敌了。所以弟兄姊妹，一面来讲这是好消息，不是吗？这是太好的事情。你看不生二心的有多少人呢？有50,000人。你想想看，那个是这个西伯伦呢，是大概靠近拿撒勒那个地方，就在那一带，是西伯伦所就有多少，就50,000人。还有拿弗他利，就是靠近加利利那块，有1000个军长，跟从他们拿盾牌和枪的有37,000人。他们不光是一盘散沙，而且他们有领袖，有1000个什么呢？有1000个军长。所以想想看，什么时候训练出1000个军长来的？很明白很清楚的，不要忘记，神把这块地给了以弗他利，加利利那一带给了以弗他利，加利利那个地方所出产的，能叫他们长大，能叫他们有力量，应该能够起来保卫他们自己。所以你看见吗？他们有1000个军长。所以很明显的，对于西伯伦来说，他们是能善用各种的武器，而且行伍整齐，不生二心，这是很稀奇。那么对于这个谁呢？拿弗他利，你看见他们的领袖是特别特别多的。然后最后你读到约旦河外的2个半支派，居然有120,000人，他们都来投靠大卫，要封大卫，要高大卫做王。所以怎么什么叫高大卫做王？就是连于大卫。什么叫连于大卫？你不能空手说白话，你要带着你的实在的实力来到主面前的。所以证明什么？证明大家都长大了，证明大家都有主的恩典呢。稀奇不稀奇？那不光如此，在这么多人中间，以撒家最稀奇了。以撒家不是带兵投靠，以撒家是怎么做呢？以撒家支派有200个族长，都是通达实务的，而且他们都是族里面的领袖，没有讲士兵，没有。就是士兵来说，好像以撒家没有多少的贡献，但是不要忘记，在所有的支派里面，只有他们是带笔投靠，不是带兵投靠的。因为这些人是通达实务，他们知道那是什么时候了。所以在军队里面，你看见吗？你需要什么？需要有兵，需要有不生二心的，需要有军长，但是更需要什么？更需要以撒家那一份。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百节各安其职，明白吗？每一个节，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特别的功能，都有它的功用。但是请记得，如果要叫整个身体长大的话，你看见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就是要连于元首基督。然后不止如此，圣经也告诉我们说，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加、西伯伦、拿弗他都是北边的，从老远老远，他们将许多面饼、无花果树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派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喜乐。弟兄们，他们把牛也带来了，把羊也带来。你看见从上加利利那里很多牛和羊，经过多少日子，他们都带来到哪里？到西伯伦。不要忘记，西伯伦是耶路撒冷还往南走，结果他们到那里一同来高大卫。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这个局面是什么局面？第一次你讲到大卫的宝座的时候，是以色列全家都高他为主。换一句话说，12个支派都伏在大卫的脚下。那弟兄姊妹，这个局面是什么局面呢？这个局面就是合一的局面。所以现在你明白了，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你不管今天个人的经营，不管你在哪里，你都会长大。但是问题在这里，弟兄姊妹，你也可以出去征战。也许你是以撒家的，你会很会读圣经的，但有的人，你看他的确会办事情的，不 不要忘记，你不能没有我，我也不能没有你。所以今天我们要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长过高深。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今天如果要这些人孤军奋战都可以，因为这个实力都够的，但是是够打一场的战役，不够打一场全部的战争。因为周围的敌人是联合起来要对抗他们的，所以虽然他们在自己的葡萄树，虽然在自己的无花果树底下居住，但是不是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现在以色列统一了，现在有一个合一的光景，现在我们可以说大卫果然做了产业的君，明白吗？本来他只做犹大支派的君，现在整个产业的君都是他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他就能保护神所给这百姓那些产业不受敌人的侵扰。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大卫不只是产业的君，大卫也是列国的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西征，他东讨，他往西边去打的时候，他就打败了非利士人，打败了亚玛利人。他往东边的时候，最北边的是亚兰人，就是今天叙利亚人，然后在南边一点是亚门跟摩亚，在南边的就是以东。所以弟兄姊妹，因着最后大卫打了胜仗，所以我们看见一种的情形，那种的情形就是从此以后，你看见每一个支派都能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弟兄姊妹，大卫就完成他的使命。他如果要做产业的君，他必须是列国的元首，列国必须伏在他的脚下。那从此以后，摩亚人不能来搅扰，以非利士人也不能来搅扰，那这个时候以色列人才能过太平的日子。所以感谢主，到这个时候神托付给大卫的才完成。因为到了大卫的时候，果然神对着亚伯拉罕所要定的旨意最后终于实现了。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在这里非常非常清楚给我们看见，当你读到诗篇六十篇，读到那首经诗，弟兄姊妹，你如果读那首诗篇，你就看见整个的诗篇，它不只是提到约旦河西，也提到约旦河东，也提到摩亚人，也提到以东人。现在你再读到非利士人，就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属灵的假冒。因为非利士人其实呢，就是从埃及过来的，他们直接到了迦南地，是经过什么？经过非利士人的地，从海边就过来的，他们走了捷径，没有经过两道水，表面上和以色列人是一样的，但是以色列人经过了一道是约旦河，一道是死海，一道是红海，另外一道呢是约旦河。所以这两道河代表十字架，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非利士人代表什么？非利士人代表的是属灵的假冒。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因着我们的主是万有的元首，所以经过十字架的工作，你看见他胜过属灵的假冒。他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把那个面具完全把它拆掉了。那不止如此，你看见吗？结果你看亚兰所代表的世界也伏在他的手下，在我们身上世界再没有地位。不光如此，亚门人和摩亚人所代表的肉体从此也失去了他的地位。那最重要的给我们看，以东代表我们的自己。所以弟兄姊妹，当许多时候我们常常受己的搅扰，常常受肉体的搅扰，许多时候当我们要享受基督丰富的时候，你看见我们肉体发作了，你看见我们被肉体裸去了，你看见我们失败了，我们做了羞耻的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许多人太天真了，许多人只想到什么呢？只想到教会是基督的元首。所以有一个电视传道人，他跌倒跌得很厉害，他在电视上说了一句话，他很多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这样说，他说我问自己已经问了1000次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原因在哪里？他从来没有想到肉体是很狡猾的，他如果今天不能拒绝肉体的称赞，哪一天不管在什么场合底下，他自然就跌倒了。 如果十字架在他身上没有做过工的话，你看见吗？威士里约翰就不一样。当有人称赞他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以前有人已经对我说过同样的话，他们就问他是谁，他说撒旦。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对于人的称赞，对于人今天各方面的嘉许，如果我们不能胜过，没有看见这肉体，如果我们喜欢这些东西的话，你的国度越来越大，你的帝国，你的天下越来越大，就像那个电视传道人一样，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结果等到诱惑来到，试探来到的时候，同样的肉体，一个肉体好像是光明一点，但另外一个肉体好像是黑暗一点，但都是肉体，结果他就是一败涂地。所以弟兄姊妹，不错，这个传道人的的确享受迦南的丰富，没有疑问的，被神大大的使用，叫许多人归向基督，我们感谢主。他是安然，他是居住，但是不是安然居住，不知道什么时候仇敌从后面进来就把他掳走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难道愿意看见那个神经过多少年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一个属灵的人才，就一做不学十字架的功课，就被肉体掳去，被世界掳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能够弃绝十字架呢？我们怎么能够不讲十字架呢？那些讲繁荣神学的人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不需要讲十字架。请大家记得，这就解释为什么今天许多基督徒一败涂地的原因。所以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我们连于元首基督，一面他是教会的头，是生命的，就好像大卫和所有以色列人都是神的产业，都是神的羊一样，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不要忘记，就是为着做产业的君，大卫做了列国的王，他西征东讨，最后他胜过各样各种的仇敌。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现在当我们读到列王记上第四章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说，在这个时候果然神最终的目的达到了，个人都住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下面说安然居住。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非常清楚弟兄姊妹，连于元首基督表示我们长进到一个地步，我们是一个身体，没有分开的。到底是不是一个身体，不是口号的。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是一个身体，我们都是一家人，这个话你可以说的。现在神就要借你同样一个聚会，不是很远的，就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你能不能爱他？你看见他了没有？扫罗他说，我一看一抬往上看，就看了他，看见了他，看见耶纳尼亚。耶纳尼亚原来就是他要逼迫的。弟兄姊妹，在他要逼迫他以前，亚纳尼亚根本应该在底下，他只有往下才看得见他的。结果主开了保罗的眼睛，圣经怎么说？他往上看，他看见了亚纳尼亚。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你会看见所有主用宝血买来的都是你的弟兄，不是光和你在一起聚会的，明白吗？如果教会成长的话，不光是感谢主，我们的主可以做一个支派的王，他乃是做全家的王。所以但愿我们真是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虽然聚会过去，但是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但是很多人生下来就为着今天早晨，但是很多人今天早晨就是被你话语紧紧的抓住不肯放过。主，但愿这一天是我们一生难得的一天。主啊，只要遇见你，我们就要能连于你，一面连于你十字架，另一面也连于你的宝座。主啊，感谢你，因着连于十字架我们就长进了，因着连于你的宝座我们就合一了。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这些都不是梦，这些都不是口号，这些都是实际。主啊，我们求你在纽约做这样的工作，你把我们带到这里来，无非是让我们能听见你心跳的声音。主啊，但愿为着你的旨意，我们愿意像那三个勇士一样。主啊，我们能不顾到我们自己的得失，只要叫你的旨意能够成就，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但是我们真是如此连于元首基督，好让我们能够凡事长进。 我们求你祝福在这里的聚会，也纪念弟兄姊妹在里面的劳苦。主，但愿不管在什么样的土地，不管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都是在迦南地长大。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这一次你所要说的话，凡有耳的都能够听见。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